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感谢神，我们终于在今天进入创世纪的20章。我们用了2年的时间查了20章经文。
有2年了吗？
对啊。
哟、
真的是一晃眼。
快啊、
对
对，可能比2年还多一点。那我们的速度慢，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也求神纪念这样的一个摆上啊，慢就有慢的价值。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不追求速度，当然也就没有进度的这样一个查经中呢，能够真的分享我们在生命中的获得，在神的话语里彼此的建造哈。谁帮我们读一下创世纪20章的1至7节？
我来。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萨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米比勒差人把萨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米比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米比勒却还没有亲近萨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
这一段经文在我们之前查经的时候呢，我们经常遥望它。
反复剧透啊。
对，大河很多次跟我说，亚伯拉罕第一次犯了这样的错误，神管教了他，但是从很大程度上神也帮助了他，没有吸取教训啊，继续这么整啊。这几乎同样的一个姿势犯第二个错误，这个怎么算亚伯拉罕的义呢？亚伯拉罕在整个的过程中他的成长体现在哪里呢？
对啊，
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些疑问哈。那么今天我们终于进入这样的经文了，那么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一下我们对这个经文的前面这七节的理解哈。
好，
第一个感觉我们应该接着19章来的。第19章的有一节经文呢，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然后呢，他就看见那个索多玛呀，那地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他看见罗德和整个的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了以后啊，如烧窑一般。那20章呢，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到了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应该是从跟神那么近的祷告，他眼看着神这个就是烧窑一般的审判了索多玛、俄摩拉，他回头要做的这个事情跟前面好像正好拧着，前面那个灵命那么高的祷告到了后边马上就说瞎话了。他没有再往西伯伦去。这一章里边吧，亚伯兰的表现和19章他为罗德和索多玛的祷告判若两人。
对，信心有问题了、
就到这章一下子怎么就又开始说谎了。
对，
嗯，
谁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基拉尔这地方？
刚才小西提到的这件事情，以及小西提到这个基拉尔，咱们经文里出现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啊。从这一章一开始，突然好像很唐突的就出现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并没有说明什么原因。以前呢，亚伯拉罕那时候还在亚伯兰下南地，最后呢还要去埃及，都是因着
饥荒
的饥荒。这次呢，要说起来，亚伯拉罕现在生活也很富足。他现在待的那西布伦呢，也是迦南地的一个迦南美地。就是迦南地里的好地方。所以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动机去的。那么经文里没有说，但我想呢，借着这个基拉尔这地方呢，把我自己的看见跟大家说一下。基拉尔这地方呢，是在腓力士地里边，离加沙应该不是太远。从历史上看啊，这个城在公元前3000多年就开始已经有人居住了。这个城在当年应该是一个很富饶很富足的一个地方。物质文明啊是一个发达的地方。
您说基拉尔。
基拉尔。
也是一个大城。
在当年应该也是个大城，因为它历史很悠久，它公元前3000多年就已经有人居住了。由此我也在判断亚伯拉罕索多玛俄摩拉这件事以后，他突然转向去基拉尔，可能他认为基拉尔会比现在他待的西布伦呢要更富饶更富足，用咱们的话说可能更有发展的空间，所以呢他就过去了。这是我基于基拉尔这个地方来做的一个小条判断。
在这里我们很清楚，西伯伦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圣地，在那个地方就表示他与神的联合。那么他离开那个地方去到其他的地方，就表示他进入世界。从属灵上来讲就比较简单了，无论是什么原因他离开，就证明他在走回头路，他在做一件不正确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第20章的第一节经文，我觉得与其是说什么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哪里哪里，这句话就是说亚伯拉罕又掉沟里了，我觉得就是这么个意思。
前面我们自己不停的说，就觉得亚伯拉罕在后面犯了同样的错误哈。还有就是我们回头看亚伯拉罕的时候，我觉得圣经的最大的精妙的地方就是在这一地方，就是说让我们不停看的时候可以很明确的看明白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又犯了一次一模一样的错误。
对，
刚才小西又借用了19章的他的那个祷告，说如此属灵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判若两人。其实我们自己在做基督徒的这些年岁中间，我们就不停的就发现身边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他比我们更加好像在某些方面更属灵也好，更加比我们有道德感也好。就比如说我认为我自己的谎言是不断的，那有很多的时候就在过去的工作中间啊，可能谎言张口就来，对吧？但是我身边有弟兄姊妹，他们说啊，你们怎么可以撒谎。我相信就是说这个话的姊妹也好弟兄也好，他们在不撒谎的这个事情上他们做得很好，他们可以限制住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犯的错误，对吧？但是同时又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亚伯拉罕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就即便是亚伯拉罕没有成为信心之父之前，我们也是跟着神的描述一直在看一个人他可以做到什么样一个地步。我记着上一节课小西还在说亚伯拉罕这一段时间在做什么，对吧？说你看人家罗德都已经到了大城里面开始又买卖又吃喝的时候，
管事儿了。
对，已经管事儿了的时候，亚伯拉罕其实在这还是他自己的放牧的这个生活中间，
还住帐篷着，
还住着帐篷，然后不停的纠结这样。但是即便如此，亚伯拉罕碰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他自己跑出去带人去救侄子回来。第二，他自己碰见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首先带祷，对吧？这是他最初反应。所以上帝让我们看见这些东西，就是看到一个符合上帝心意的一个人应有的状态。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再看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很敏感，比如说撒谎，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们自己最软弱的一个地方，
嗯，
而且这些东西要陪伴我们一生，直到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在神的带领之下培养成一个信心的榜样。亚伯拉罕也是如此，为什么上帝让他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两次错误，最后才最终成为一个信心之父，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即便是已经生命成长灵命成长到如此地步的人，碰到他自己的软弱的地方他仍然跨不去。
其实我进一步沿着飞鸟刚才的话题呢继续往下说呢，我感觉这个就像是一出大戏的高潮来之前的一个再一次的铺垫，
嗯，
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要成为信心之父那种最高光的时候之前，上帝对他有一个破碎的过程，也就是说让他在这个基拉尔再次犯了十几年前又犯的那么一个错误，但是由此就是一个转折点。从今天咱们学的经文，亚伯拉罕又跌倒了以后，他完全最后成为一个信心之父，那么他这个变化的一个过程应该说能从看得出来这个路线，
让他自己完全的重新的审视自己的这种，
对，
就是作为罪人的这种人性的这种不堪。
对
对，
而且呢我还想提醒大家都也再回忆一下，实际上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很特别，亚伯拉罕同样的错误在这个地方犯了是吧，十几年二十年以后，但没有具体时间啊，他的儿子以撒同样在基拉尔也犯了跟他爸爸一样一样的错误，
嗯，
也是在这个地方啊。
那圣经这样的说是巧合也好，或者是这样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也好，它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罪是有这种传染的继承的，
对，罪是遗传的。
对，
我们是属罪的，我们笑话别人的时候我们会犯同样的罪。
对， 对，
刚才飞鸟有说关于撒谎的问题，这里头我是有体会的，
嗯，
因为我们之前老是说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自己做不到这个做不到那个，是主给我力量，或者是主保守我让我战胜了这个战胜了那个，这个其实落在我们的信仰生命中啊，就特别特别的觉得这个话有点虚啊。其实在这个上面就是有这种感触，基督到底是怎样让你战胜了这个东西的呢？你不能光说归功于基督好像这个套话似的。就说撒谎这件事，我以前的潜意识中认为人不撒谎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下去，十年前我的潜意识中就是这样的。后来别人就提醒了我一句说基督徒不能撒谎，我就试了一下不撒谎，哎，神真的是保守你。怎么保守呢？第一，不让你遇到那种非要撒谎的事。后来当你在每次撒谎的事上都战胜了要撒谎的这个
欲望
的时候，或者这个撒谎的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心中跳出来的是什么？你心中跳出来是对撒谎这件事越来越敏感。当一件事出来的时候，你立刻说我能不能撒谎。到后来你知道我和飞鸟我们带着孩子们玩游戏，玩这个我们叫杀人游戏的时候，因为那个就是以说假话作为游戏的主要的这个运行逻辑的，都会觉得特别的别扭。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到底怎么帮助我达到了这一步呢？首先就让你敏感，让你对这个事敏感。第二呢，它能够让你不在绝境中非要逼你在生和死中做出选择。第三，我们知道啊，十几年以前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里，我们从事的职业，我们处的社会环境，好像是不撒谎也得撒谎。上帝怜悯你，把你连根拔起，让你到另外的一个环境里。到一个什么环境呢？不是说到这个地方就是圣洁的地方，不是这个意思，到一个好像不撒谎也能活下去的地方。
嗯，
真的是神的怜悯。你结合这三点去看，我们老说的那句话，是神给我力量让我战胜了这件东西，就变得不是那么的虚了。
一说到这撒谎的事儿，我举一个最近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小七前两个礼拜病了，
嗯，
我们那天晚上呢上医院呢去看急诊，因为大家都知道去看急诊要等的时间非常长。
嗯，
咱们去看 急诊的时候，医院通常有一个分诊医生，他依据你的病情的严重来决定你是不是能得到尽快的一个治疗。他要
今天晚上这个资源先给不给你？
对，
对
我呢就跟小西说，你呢把病情说严重点
表达的夸张一点。
问你说看得见看不见，视力有没有受影响，你就说是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呢，小西当时医生来问的时候，小西如实的把他的情况的跟医生说，我视力很清，现在看的还很清楚。哎呦，我当时我心里这埋怨，我说你不能说严重了，咱们今天一晚上都要在这个地方待着。他呢如实的说了。可是事实上呢，我们也确实在一晚上都在急诊室，
就等了一晚上，
真是等了一晚上。事实证明，这一晚上，第一是他如实的反映了他的病情，让医生有一个正确的判断。第二，医生把他的这个病案马上转介给眼科的专科医生，让我们能在特别好的一个眼科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环境下。第二天就去做了检查。那么如果说小西当时撒谎说的病情很严重，等第二天要再去眼科医生一查，那完全是两个是不对路的。是吧，那就这个穿了帮，那这个医生，那完全对你人设就有问题了。
其实我觉得神在这里啊对我们俩都说话。也是加上刚才飞鸟和阳光说到说谎的问题，其实我们都天生的就要说谎。尤其在这种急诊和医疗资源匮乏的前提下，
我们平时能做到不说谎，
对，
在急迫的时候还能不能做到不说谎？上帝让你在急迫的时候保持诚实，其实上帝立刻就鼓励你，
对
吧？立刻就鼓励你。
对，
这个我就想跟大家说呢，相当的艰难。
嗯，
因为你明摆着你就傻傻的把那个机会让给别人嘛。那大河跟我说的时候呢，我当时真的就是圣灵一再的提醒我，你要诚实，你是基督徒，所以我就真的是没有那样去做，但是呢，到后来医生看完了以后说我视力还是很清楚的时候，他们自然就没有人理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就撑不住了，但那时候我的两种心态啊，也可能会后悔，也可能就是坚持我做的，但是真的感谢神，他一直就让我坚持我做的，但是我还真的是罪人。虽然我一直坚持，但最后我崩溃了，我就开始发脾气了。发脾气到什么程度呢？我就跟大河闹起来以后吧，我眼睛瞎了，活该，我就不治了，就冲出去了。因为实在等得太烦躁了。因为大河身体不好嘛，我也知道他有多难受。就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神给你的那种试验吧，叫或者说试炼，就在这两个之间，你就真的你错一步就掉进去。结果吧，真的是感谢神，就有一个护士特别好，他就说你如果今天走了，等你回来还得从头排。这样的话大河也受安慰了，我也受安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我们去看专科门诊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如果当时真的
没有实话实说的话，
我们就把
后面会更麻烦，
因为他的那仪器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这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第二天专科医生问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回答呢？
对呀、
对吧？
对、
因为你从急诊推荐到专科医生那是有你的病历的，
是啊，
对吧？你说的和头一天说的完全不一样的话，
对呀、
医生就会
这个，我觉得你们俩的这个见证 啊，就是又回答刚才阳光的一个问题。他说十年前的生活的景况和十年后的生活景况，我们在那个环境中间和我们所处的位置和所做的事情，我们很难去选择不撒谎。
对，
上帝就把他从那个地方拿开了，然后让他到这个地方。但是他加了一句，他说也许这不是个圣洁的地方，不是说这个地方怎么样，现在恰恰就告诉你，我们即便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他仍然是很有可能，如果你想要撒谎，你还是能从撒谎中间得着利处。我和阳光有同样的经历，就是大概十几年前我们都不是基督徒。那么在撒谎的问题上，我们是简单的就是顺应这个世界最喜欢，因为这个世界它是喜欢所有的和罪有关的，
而且对我最有利的。
世界就马上就用那种最简单和方便的方法， 他来奖赏你。
这个我们就从世俗的角度看，他是互害的，因为你也不说实话，我也不说实话，他也不说实话。在我们那个地方，在急诊，大夫就不会问你说你能不能看见，他会根据自己的来判断，不相信你说的话。
没错。
而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中，前提是相信你说的。
对。
如果你说了谎，可能会有一些后果，但大部分的时候，确实通过撒谎是可以获得一些
短暂的好处、
短暂的利益的。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不是基督徒，我们其实一直就没有敢尝试我们不说谎怎么样。很有可能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之下，我们可以不说谎，
是的，
然后也不见得
就活不下去。
是，我们别忘了，上帝是掌管这个世界的。
对，
所以在那个国家和这个城市，道理是一模一样。
他都能把我们从败子里面分别出来。
对对对。然后你们几位刚才说了一个东西，我们就可以拉回到圣经里面来说了，就是说，你们都在说，如果我撒了谎了以后，然后去到眼科大夫、专家这个地方，就可能就不被信任了，对吧？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查经资料的时候，也同时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亚伯拉罕。他在撒谎之后呢，他说的第一次撒谎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章节，我觉得他的这个分析是可以并到里面，
嗯，
就是说其实他因为他的这个谎言啊，他也失去了埃及法老对他的信任。你就看见他立即就离开埃及了，他是已经就是说失去了在那个地方待下去的信任了，
信誉没有，
没错没错。也和亚比米勒的这个关系呢，我们好像看不见把它逐出去，但是呢，就是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角度，就别忘了，上帝其实两次都是上帝自己出手。
哎，对，
上帝都是利用你自己的罪，让你自己看见，你自己在你最害怕的问题上面，你就选择了最顺应的这种撒谎来保全你，而且你也短期的就保全了，但是你把你的妻子推到一个不洁的一个地步，两次都是上帝亲自出手。
对，
上帝让你看见，我是可以保护你的，
嗯，
就因为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引领是亲自的引领，他要不停的去带领他建立他的这个信心。
嗯，
亚伯拉罕从一开始不会是像最后举刀就像以撒的这一步，对吧？
嗯，
对。
所以上帝的这个引领和他的信心的建立，我们是看见一步步的出现的。
嗯，
对。
亚伯兰，我们把他尽量的不要脸谱化。我们习惯于这样，我们先确定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我们把圣经都不是读了一遍了，对吧？我们知道这是信心之父啊，
嗯，
所以做的对的事情和不对的事情，我们都能给他找出理由来。实际上，我们透过亚伯兰要看到的是神怎样逐渐的在他生命里成了完全的主，
对，
这就是信心嘛。
对，
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作为亚伯兰，这时候离信心之父已经很近了，还犯这样重复的低级的错误，为什么？就是人的软弱是超出人的想象的。
嗯，
我们不要认为，哎呀，你看我当时基督徒都十年了，我今天又犯了一个连出信的人都不会犯的错误，那我又一下灰心了。其实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这时候距离信心之父的荣誉已经很近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看到一些解经资料也在强调，他说神恰恰是在亚伯兰要大大的荣耀神之前，把他身体里那些残留的罪抖露出来，
对，
显现出来。
对，
我们从人的眼光去看，就觉得哎呀，他的第二次犯罪比第一次犯罪难以理解的多。其实都是同样的，在别人面前撒谎，撒的是同样的谎。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个撒谎比在埃及那个撒谎要不能被原谅？为什么？
对，
第一，你已经被教育过一次了。
对。
第二，经过这段时间，你已经属灵生命成长了，
没错，
第三，你距离被称为信心之父这么近了，
而且第四呢，当时的环境并没像在埃及这么恶劣。
对，其实他们犯的是同一个罪，就是撒谎这样一个罪，罪不分大小。第二，一个人他属灵生命越旺盛的时候，他身上的错误就显得更加扎眼。当我们看一个错误发生在一个初信主的人身上，我们说啊，他刚刚开始信主，当然发生在一个很成熟的弟兄姐妹身上，发生在牧者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一下子跳起来说，你怎么还能犯这样的错误？
对，
其实都一样。
亚伯拉罕在成为信心之父之前犯同一个错误，
对，
而且是一个如此低级的让人嘲笑的错误。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身边的所谓的你看起来比较高大的这个人物，他犯一个他本身作为一个罪人应有的一个罪，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不要被基督徒的身份绑架，
对
对，
我们不要绑架别人，更不要绑架自己。
嗯，
什么叫被基督徒的身份绑架？就是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应该做这件事，这个是没错的，我是基督徒，我确实从良心上不应该做这件事，但是基督徒是罪人，你做这件事是出于你作为罪人的一个本身，靠主的拯救和主的怜悯，你才有可能，因为他不去做这样羞耻的事，你即使做了也在主的拯救和怜悯之中，不要为这个东西灰心丧气。
从第十八章神应许亚伯拉罕得儿子那时候开始，我们推算过来，那个时候这个他的妻子其实当时有可能已经怀孕了，那个应许是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撒拉要生儿子。
对，因为他说明年的这个时候，
是啊，
只要是有两个月就够了，他可能性很大，你知道。
我是说这个应许在亚伯拉罕和撒拉心里其实还没信呢，到这会儿
如果萨莱这时候怀孕了，我觉得亚伯兰不会离开希伯伦。
就是说他有可能不知道，咱们是从人的生理角度来推算，
对对对，
但事实上二十章经文哈，
嗯，
他讲的是亚伯拉罕不信，
嗯，
他其实他是在不信中撒谎的呀，
嗯嗯，
是看到他的这个软弱啊，再一次的被神显现出来。
换句话说，他的信心跟神的关系并不是靠亚伯兰的表现，就是我们脸谱化都是把这个人的表现放在一位了，
对
不对？但事实上神的眼里是什么呢？神知道他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在应许上建立起来，所以他所有的表现神都知道。不信的时候这个才是罪，我们理解的罪有大有小，有骗人有杀人，但是在神眼里只要是不信，那个就是
罪，
不
分
大
小。
对，
而且在我们眼里属灵的高低我们可以用人物比较，用我们之间彼此比较，或者牧师跟我们的差异，但事实上在神的眼里是没有比较的，人天生都有不信的罪。
对，没有错。我们今天在谈到亚伯拉罕犯的第二次同样的错误，其实就是一个谎言的错误嘛。
嗯，
很开心啊，就每个同学都在结合自己的真实的生命的光景来分享，也在反思，这真的是感谢神，感谢神在让我们查经的过程中，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就去对照，去做这样的反省。
我们的生命的环境真的是神量给我们的，
也让亚伯兰或者也让我们看到亚伯兰在即将成为信心之父的时候他还犯这样的错误，
对对，
他成为信心之父之后他有没有犯过错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已经有的罪，没有犯的罪，还有隐而未现的罪，所以耶稣基督的拯救才是解决罪的根本的方案，是神最彻底的对付罪的方案。
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感谢神。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再见，
再见，
再见。